各位朋友都非常清楚，眼下的中国经济呢，它进入了一个下行的轨道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消费降级啊，通货紧缩呀，都是大家已经非常熟悉的经济场景了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，连我们中央政府都提出来说，咱们得啊，争取过几年紧日子，得好好过。那么这个过紧日子，勒紧腰带，大家都清楚啊，就像我们过去得储藏东西，准备猫冬，度过冬天一样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准备呢？有些经济学家和有识之士啊，提出了三条，几乎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同。他第一个，这个时候经济下行，就不要胡乱投资理财了，你那钱呢，放到自己手里，搁在银行里还是比较把握的，尽管有时候负利率，你搁进100块钱拿出来怎么也有97、98、99啊，可是你要投资理财了呢，有可能一点不剩，或者是折损过半，所以现金为王，留到手里别乱弄。那第二个呢，是呢，你原来因为啊，工作呀、奔命啊，你这身体健康啊，可能就进入一种亚健康状态。那正好借这个时候呢，没干那么多事，不忙，好好拾掇拾掇自个儿身体，锻炼锻炼呢，调养调养啊。说第三个呢更重要，就你原来忙于挣钱呢，你原有的能力和知识结构里头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短板。那这个时候没有那么多工作任务了，你是不是把这短板补齐呢？让你的知识构架更完备，让你的能力呢，显得更强大。当然，这事儿不是自己自学能完全解决的。鸟虽鸾凤飞腾远，人伴贤良品自高，你得跟有能耐的学。所以这三条呢，几乎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。尤其是这第三条，还把过去一个行业现在搞得更火了。哪个行业呢？培训。我们知道很早的时候呢，当时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，各地方有那业大专门给大家培训技能。到后来呢，随着时间的发展呢，这个培训技能不够用了。因为很多人觉得我不光是会这个不会那个的问题，我可能从思维上需要加强。所以呢，很多呢一些培训班呢开始对你在思维模式上啊，行为规范上啊，他做一些培训。后来又上升到商业思维、商业逻辑，包括营销技巧都掺杂到里头。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随着培训一点点发展呢，很多人把这个呢跟成功学揉到一块儿。那你为什么参加培训呢？你是为了个人的成功吗？而现在这情况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由于这几年整个经济这个形势，使很多人产生一种深入骨髓式的焦虑。那这种焦虑呢，促使大家在培训这条道上啊，投入了更多的金钱和更多的精力。有的人说，老梁你这说点过分了，我年岁大了，我退休了，我不工作了，我还焦虑什么呀？对不起，你一样也跑不了。为什么呢？你不工作了，你的孩子在工作呀，你能天天看着他们焦虑吗？看着他们整天为这工作事业感到难受吗？所以你也希望能帮助孩子解决点问题啊。何况你现在年岁大了，可能这个身体也不怎么太好了，那学点中医啊，学学养生调养，这方面培训班也不少啊。还有的老头老太太想着手里剩点余钱，我怎么能够发挥余热给孩子补贴补贴呢？所以针对老年人理财这一块，很多培训班已经把眼睛盯到了你的口袋里边，你也跑不了。所以说我们说现在这个培训机构，它是利用了你这个时候经济下行的焦虑感，它几乎横扫了老中青三代，我们叫地不分南北，人物分老幼。当然这里头是有阶梯性的，就是你比方说它是以什么为根据呢？是以就业和赚钱的迫切程度来决定我这个培训是哪种方向，是务实还是务虚。比方说年轻人他最着急就业，最着急赚钱，那么我就用一种呢能够让你马上长能耐马上就赚钱的方式，务实型的培训。人到中年了，事业各方面呢定型了，可是还想呢在原有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，那这时候你是不是你原有的能力不够，是因为你的思维模式不行了？所以这时候针对中年人的一些企业培训、商业培训，他恐怕就从思维上、逻辑上给你加强。那这里边呢就一半是务实，还有一半是务虚，在理念上去提升你。那到年龄大了，可能就是没有特别务实的东西了，那就像玄玄乎乎的国学了，这个可能好啊，再坏也坏不哪去的养生啊，包括有一些在家闲的没事的年轻的或者中年的女同志，我丈夫一天累得要死，我怎么帮助他相夫教子啊？ 或者说对丈夫不放心的，我怎么驾驭自己的丈夫，让他对我死心塌地啊？所以这时候出现了各种女德班啊，来帮助女人来管理家庭。表面上看好像是促进社会和谐，其实呢也都是站到个人的私欲角度，因为对自己没好处的事我去培训干嘛呀？所以这就出现了从务实一步一步，一半务实一半务虚，到彻底务虚这么一个过渡的层面。所以我说地无分南北，人无分老幼，你呀谁都跑不出去。那今天这期节目我就给大家说说培训机构利用你的焦虑，利用你的一些切身需求，他如何给你设置一些陷阱，用精准的手术刀对你进行收割，来收你智商税。咱们怎么样能走出这些陷阱和误区？咱们按照这个青年、中年、老年的顺序，一步一步给大伙说啊。咱们先说年轻人，年轻人肯定是着急就业、着急赚钱，也就是说，他这种培训的务实的压力是很大的。因为现在大家也都知道，很多高校啊，那其实是毕业那就跟失业差不多，找不着工作。而且高校里头学的东西确实很多时候不管用。我上大学的时候80年代嘛，英文叫 University， 我们译成叫有你玩四年。我认为那个时候我学的东西，如果按照高三冲刺那种频率的话，四年大学我半年就能下来。当然大学里头它很多时候是你感受到外部世界什么样，是你闻到了什么，听到了什么，看到了什么，不完全是学到了什么。但即使这样，我也觉得四年大学有点浪费。那现在的高等教育由于招生无限的扩大，他的教学质量肯定还没有我们当初好。那你说大学里头很多时候时间是不浪费了，而且跟社会的衔接不那么明显，所以很多大学生在学校里学的东西他不能成为他就业的一个砝码。那么一毕业了发现自己面对社会里各种新鲜事物，他发现还得学东西，所以这个时候给了培训机构强大的发展动力和发展空间。那么这几年跟原来的针对就业人口的培训不一样，这几年三大领域成为了很多人梦想着一夜暴富、鲤鱼跳龙门一个晚上就完成的一个跷跷板，也成为针对青年培训领域的一个重灾区。很多骗子在这儿琢磨怎么从你兜里拿钱。哪三个领域？你现在打开网站你看一看，针对年轻就业者的培训里边有三个领域最火，一个是电商，一个是自媒体，一个是 AI。为啥这三领域最火呢？它新鲜，它是新鲜事物。而这三个事物呢，恐怕绝大多数大学里面这几年跟风似的弄这方面的专业呢，也没有形成一个定论。为啥？这种事物都是往前发展的。你高校再说是现总结理论，那是过去事情的理论，它跟不上现在的发展。你谁能想到这几年人工智能弄成这个样子？所以这个时候就给了很多培训机构一个非常大的闪闪腾挪的空间。当然这里头我说骗子横行呢，它里边有很多东西是不道德的。而且往往呢针对现实，你要想短平快的解决问题，往往不道德的东西比那些四平八稳的东西更有效。他像你看武侠小说，武侠小说里头我们发现呢，你比方说少林武当名门正派的弟子，从打基础内功一点点来，可能干不过那邪教的，你练一年的邪门功夫和练一年的少林武当功夫，那邪派功夫进步非常大。当然你都练好多年之后，都修行后世之后才发现名门正派的好处。可是咱们现在有年轻人等不及呀，我眼下就要吃饭呢，就要工作。所以很多时候针对青年从业者的培训领域告诉你的是一些邪派武功。我举例子，比方说电商这个培训，它很多时候呢告诉你是什么呢？如何吸引流量。比方说直播带货，直播带货有很多培训机构告诉你是什么呢？你怎么骗你的受众、你的粉丝、你的消费者？就拿他们当韭菜割，得拿他们当傻子。通过什么呢？把他们变成傻子，得有一套洗脑的东西。这个东西是什么呢？你可以发现现在很多短视频平台那个直播带货是玩剧本，而且随着时间推进呢，这剧本是越玩越深。开始的时候你看他们炒一些这个绯闻那个绯闻，找一两个名人跟这个好跟那个好啊，谁又离了谁又小三啊，搁这吸引你。然后到后来两个人剑拔弩张的打架，八辈祖宗都给你骂出来。当然现在这套路就更深了，哎，还有卖惨的，这人惨到这样最后发现是装的，还有的在那卖弄文化的，反正卖什么都有。但总而言之呢，他核心的目的呢是获取流量，是拿你当韭菜割。 就他有一套细致的剧本来给你洗脑。说白了，这个剧本你翻开你看看，和那个缅甸那个电信诈骗呢，和什么杀猪盘的剧本，和过去传销的剧本非常像，就是从那里边脱胎过来的。所以你说这种东西造成的什么？你发现说电商有时候带货，这人怎么这么不要脸？哎，我告诉你，谁不要脸谁占便宜。有的傻子就喜欢这不要脸的剧本。所以你讲培训是这类的东西，它能不带有严重的邪派武功的味道？能不带有原罪吗？自媒体也如此，自媒体培训说你这如何能写出原来是十万加的文章，后来是短视频，怎么能够获得巨大的流量和点击量？你想现在都有多少短视频，很多人被他感动，或者搞得很愤怒骂他，后来发现这是他有意为之，不是他本身真实的反应。那这种事不用我举例子啊，大家天天在网上泡着，你会看到无数个这样的短视频。那我再说的像 AI， 你发现 AI 培训这行业更能制造焦虑，告诉你 AI 会淘汰的100个职业， AI 会让你在4个月以内脱胎换骨就赚钱。像这种制造焦虑带来希望，带来一种不切实际梦想的广告语，在 AI 培训行业是非常非常多见的。可是你培训的时候你发现说这个单节课程啊，线上的课程可能就50块钱，线下也不带实践的什么80、100，最后你发现你想把它学全了，没几百节课你下不来。就我在网上看到的 AI 培训，往往一次啊花你个2-3万块钱、4-5万块钱是非常正常的。可是你学完以后你发现你真学到什么呢？等到你把它这一套东西学差不多了， AI 技术很短的一个月就往前窜了一大截。就像你这边你看 OpenAI， 你看 ChatGPT 啊，那是闭源的，回头突然发现 DeepSeek 又变成开源的了。你开始熟练 DeepSeek 之后呢，突然发现 DeepSeek 呢有各种的敏感词屏蔽之类的，你又回过头还得找更先进的 AI 来取代。就这个领域之内有可能一个晚上就发生革命性的变化。那你跟着这些培训班，说白了这帮培训班培训你的人他都不知道现在 AI 发展的方向到底是哪儿的，这不就是以气昏昏使人招招吗？所以在这几个领域之内我可以这么说，骗子横行。为什么？不断向前发展飞速发展的事业是不能用培训俩字来取代的，它最多是有一个入门让你熟悉熟悉基本东西是啥，仅此而已。至于再往下发展，那需要靠你在实践当中一点点摸爬滚打，而绝不是他教会了你一套东西你拿出去能赚钱。要这样的话，人家就像股市那黑嘴似的告诉你买什么股票，他要知道这发财他自己早去融资去买这股票了，他告诉你干嘛？他怎么那么好心呢？所以这个领域之内就骗了非常多的年轻人前赴后继的往里扎，来解决他的一种焦虑。哎，他希望能够短暂的把这个问题解决。这是什么呢？因为咱这社会呢，虽然说年轻人躺平，可是有相当多的年轻人，第一个不甘心躺平，第二个他没有躺平的资格，他躺平之后怎么办呢？他就啃老啊，他父母可能又不是高官巨富，他也啃不动。所以这些人有强大的希望增长自己能力适应社会来赚钱，从而就掉进了我刚才说的电商、自媒体、AI 这三个领域的培训。而这个三领域培训都打着现代科技的旗号，现代经济发展的新手段的旗号，给你一些虚幻的不切合实际的梦想。所以这是我说的针对青年从业者培训领域里出现的陷阱。还有一个呢，不是主流但特别有意思，针对青年女性的，尤其青年女性里边呢，在城市里生活了挺长时间呢，中人以上之资的，有点姿色的，你发现这些年有这样的班不少，叫名媛培训班。告诉你干嘛呢？就是你通过我的培训呢，我就能让你很快的俘获富二代的，哎，能让他拜倒在你的石榴裙下，你一下就嫁入豪门，然后你就当上了阔太太，一下子实现了阶层跨越。哎，告诉你看你长得还挺好，气质不错的，你凭什么嫁给一个普通人呢？你嫁入豪门，你不一下就翻身了吗？而且呢，培训课程你翻个看看，有点触目惊心。比方说茶道怎么培训，咖啡红酒教你怎么会品，然后国内外的这些基本的奢侈品的一些常识，有的甚至特别直接，绿茶婊话术大全，就直接告诉你怎么蒙男人。那里头写那个戏，我翻过那么一个教材，他就告诉你这个女孩啊如何能很快的让一个男人爱上你。你比方说他说你要经常说什么这个第一次，哎呀，我是第一次这样心动，我是第一次碰到你这样的男人，就要多说这第一次，再多说心疼，不要加班了，我好心疼你啊，你看你不要喝凉水啊，就我真心疼你把胃搞坏了。 再不就装傻，你怎么这么厉害呀？没有你我可怎么办呢？我可太笨了，如果不是有你的话，我这生活会一团糟。就这种类似撒娇的话，把男的死死的框住。名媛培训班，你就想想这是给人灌输什么样的道德情绪。而且我告诉大家，为什么我说他是骗术，你这按他这来，假如你实现目的了，那嫁入豪门又不是天大的罪过，对不对？谁不想日子过得好点呢？但是我现在就告诉你，这套东西在当今社会不好使了。为啥？捞女大量存在，反过来刺激一些男的他醒悟了。而且真正走进婚姻呢，不是跟你玩，不是谈场恋爱就拉倒了，他是为了家族整个的平衡。你所瞩目那些富二代或者富一代，他通过婚姻想达成一种家庭式的平衡。你想想，如果你对他的事业什么帮助都没有，人家为什么要你呢？除非第一个你简直美得跟天仙似的，谁都抗拒不了。你要是整容带来的美，化妆带来的美，对不起，中人以上之资不在这些顶级富豪的考虑之内。所以如果你本身你原来出身寒门小家碧玉，你没有达到那么高的素质，你临时通过培训，那早晚是会露底儿的。人家那有钱的男的都不傻，也一眼能看穿你这种凤凰女背后的心思。所以现在这种事儿，为啥说一方面咱们看不多见，幸运者很少，但另一方面还有这么多人趋之若鹜呢？我知道身边有不少女的啊，我将来怎么嫁入黄门，三四十岁呀、啊，她都在那等着。说实在的，人家真正有钱的富二代是不会找你这种大龄的。可是为啥很多人往这上走呢？那不就是短剧看多了吗？霸道总裁爱上了离异还带孩子的我，甚至极端的那里边，我已经绝经的保教阿姨居然霸道总裁爱上我了，哪有那事儿的？那不跟神话一样吗？所以这个领域虽然小众，你就能发现为什么他这方面培训还能挣到钱呢？就他确实有市场需求。就现在这个经济下行，焦虑感增强，很多人就渴望我恨不得一夜翻身，渴望寻找一种不切实际的。所以为啥在这个上进之余他选择上香呢？进庙里烧香拜佛呢？你以为他拜的是真正信仰吗？他不是，他拜的是自己内心中不恰当的欲望。就本来不该他拥有的东西，他希望通过拜佛得到，你怎么可能得到呢？你是得不到的。所以我说信仰是什么呢？你通过真正的信仰约束自己，完成心灵净化。迷信是什么呢？你希望通过这种信仰达到自己不该得到的利益，这叫迷信。在某种程度上，培训解决什么？就是解决你内心里的迷信问题，然后给你提供一个支柱，如此而已啊。所以我说，这是我们现在看针对青年从业者他培训过程当中设置骗局的方式，他还和社会的焦虑和每个人内心当中一些不良欲望有直接关系。